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天气好冻，希望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喺2006年咧，美国咧就有一套咧系史诗式嘅电影咧就上画。嗰、那个片名咧，即系英文咧就叫 300。咁香港翻譯嘅時候咧，套電影名咧就譯咗做《戰狼300》。依套電影咧，佢嘅內容咧就係講咧發生喺公元前479年咧，有一場好著名嘅叫做温泉關戰役。佢就用依個戰役咧做背景嘅，咁就講咧古希臘斯巴達呢個城邦嘅一個國王叫做列奧尼達一世，咁佢咧就帶領住咧298個視死如歸嘅勇士咧，去握守住温泉關呢個山區一個好險要嘅一個咧係棧道，咁就去抵擋咧由波斯王薛西斯一世。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可能大家不太熟，但如果大家讀聖經呢，舊約的以斯拉記4:6提到那個波斯國王阿哈徐魯王呢，其實就是這個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當時這個波斯王帶著大軍幾十萬的大軍就去攻打希臘，咁呢、這個希臘一個城邦嘅國王啊，斯巴達嘅國王咧，就帶住298個人，加埋佢299個，咁所以約數就300啦嚇，就握守住嗰個咧係險要嘅地方，就抵擋大軍進攻。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寡不敵眾，結果咧全體殉難。但是呢卻是很成功拖延了呢波斯大軍的進攻，令到呢希臘的其他城邦雅典和其他的城邦呢可以呢有時間去部署之後那種的戰略，最後希臘取得勝利，擊退了呢是波斯大軍。大家都知道呢這一幅呢就是當即後來的人畫的關於這個溫泉關戰役的一幅的畫，但是大家知道畫和電影創作呢都是背後滲透了某一種的觀點立場啦，當然也有誇張煽情的部分的，例如呢這套電影的宣傳海報上面呢，列奧尼達一世呢他上半身是完全裸露的，他的大髀都是裸露的，那純粹呢就為了要表現呢他強健的體魄和他肌肉的線條美，那完全不吻合呢斯巴達的戰士真實那種裝束是怎樣的。事實上呢希臘城邦時期和後來的羅馬帝國都是一樣的，所有的軍人呢其實是有很整齊的全副裝備，包括了呢有頭盔、有這個海甲、有盾牌、有刀劍、有長矛、有鞋或者靴，有了這些裝備就確保他們在搏鬥的時候可以有安全的保護，能夠佔據上風。另外呢一幅的電影一出的電影上映期間呢當時擔任伊朗總統的艾哈迈迪內贾德就公開指責這套的電影不符史實，他就說這套電影妖魔化了伊朗人的祖先波斯人，誣衊他們是殘暴不仁的民族，等同就向伊朗宣戰，結果呢就禁止伊朗國內邊國內呢播放啦，他還呼籲其他的伊斯蘭教國家一定要抵制。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我哋暂时愿意放低政治意识形态嗰种嘅争拗，我哋睇套电影，其实一路睇，我哋一定会有个问题会问嘅。呢300个勇士，佢哋嘅举动系以卵击石，最后冇奇迹出现，佢哋全部阵亡。如果按照最近喺香港好流行嘅以结果为目标呢个咁嘅口号咧，呢班人全部都系彻底嘅失败者。但系点解历史要表扬佢哋，要歌颂佢哋咧？唔通普世文明喺评估人物或者事情嘅时候，唔系必然攞胜利、攞成就、攞业绩嚟到做准则嘅咩？而是有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崇高的价值取向的吗？先头所读的以弗所书六章十至二十节，就是古今称颂一段我们叫做基督征兵的经文，相信大家耳熟能详，亦都会即是周不时拿来彼此互勉。使徒保罗在这个结尾的段落里面，他开宗明义告诫那些听众要做个刚强的人，而依靠的呢，绝对不是你自己的才华或者智慧，而是主耶稣的大能大力。而同一时间呢，他跟着提醒信徒必须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嗱，佢咁样讲，无形之中咧，系将两样嘢等同咗起上嚟。依靠主嘅能力，就要穿戴上帝全副军装。穿戴咗上帝全副军装，就得到耶稣嘅能力。嗱，值得留意嘅，大部分中文圣经翻译第十一节嘅时候咧，往往喺上帝同埋全副军装之间咧，加上咗一个形容词，就系所赐的呢个形容词。但系其实呢个形容词，中文嘅形容词啊，喺原本嘅希腊文版本里边咧系冇噶。换言之咧，保罗好明确指出，真系跟从耶稣嗰啲门徒咧，佢身上边披戴嘅，就是上帝自己那副全副军装，中间不存在有另一套比较劣质的次等的货品的。你不是着了一套次等劣质的货品，你着那套就是上帝那套，上帝自己着那套。至于上帝的全副军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旧约以赛亚书59章17节，是曾经直接描写上帝是用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保罗的概念呢，显然是来自这个传统，但是他为了要将它更加具体化，他跟着在经文14至到十七节，就引用了罗马军队作战时候配备那个整套的防御和攻击性的武器，来到讲明基督征兵应该有的模式。骤眼看来，保罗好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那样，但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被关押在罗马监狱，他在很艰难困苦的环境底下写低以弗所书封劝慰的书信。只不过因为他每一天就是望见那些当值的罗马官兵所着住的军服和他配备的武器，他从中得到灵感，就顺势拿这个形象来到比喻基督徒应当呈现那种的状态是怎样。言下之意，保罗提醒听众， 如果你要成为跟从耶稣的福音精兵，或者叫基督精兵，你就要好像罗马正规的战士一样，穿好你整副整齐的军装。保罗呢，在十四节开始呢，他就讲到罗马军装，他逐样去讲啊。这张相呢有不同，即是时代的希腊或者罗马军队那些的装束啊。咁保罗就睇住呢啲样子逐样去讲啦。嗱，十四节咧，佢首先讲嘅系腰带，然后咧佢就用真理嚟到做比喻。嗱，保罗呢度讲嘅真理，佢系讲紧真实嘅意思，亦即系佢喺成卷以弗所书前面一路讲紧、一路强调嘅，你要做一个诚实嘅人。你要诚实诚心向住上帝，向住弟兄姊妹，向住教会嗰、那个意思。嗱，当然亦都有啲学者会主张咧，呢度嘅真理可以诠释为咧信仰嘅正确内容。如果简即系好概括咁样讲咧，你将真理解做真实诚实嘅意思咧，就系讲紧态度。你话佢系讲紧信仰嘅正确内容咧？就是讲紧我哋信仰嘅成套嘅观念。由于古代嘅犹太人嘅衣服咧，如果大家睇过啲电影咧，就知道其实是一块好阔好长嘅布，将佢褛喺身上面嘅啫。所以当佢哋要做嘢嘅时候咧，咁长咁阔嘅衫咧就好阻手阻脚嘅，所以佢哋咧。做嘢嘅时候就会将好松散嘅衣服咧卷起一部分，就束咗喺条腰度。咁样咧喺劳动嘅时候咧就比较方便。保罗就系用呢样嘢做引申，就系话俾大家听，将腰带整好就系你去准备认真做嘢嘅意思。嗱，如果当过兵嘅人咧都会知道，喺训练嘅时候咧。你所属嗰个班长咧，每一日喺操练出去操练之前咧，都会首先检查每一个人嘅腰带咧有冇绑好嘅，因为跟住嚟嘅咁频密嘅奔跑同埋跳跃嘅动作，如果你绑唔好条腰带咧，你嘅动作唔单止会影响变到慢咗落嚟。仲好大机会你会发生咧甩裤呢啲咁狼狈嘅情况。另外腰带唔系净系为咗固定你条裤噶，亦都系方便你扣啲兵器上去，例如刀剑。如果换转成现代嘅军人咧，就系你帮助佩戴一啲枪弹药喺条腰嗰度。所以评估一个军人。有冇受过良好嘅训练？其实睇佢嗰条腰带有冇绑好，就睇得出噶啦。而家使徒保罗话要以真理作为腰带，亦即系话信徒如果当自己系基督精兵，佢一定要将最基本嘅功夫准备好。亦即系话佢要培养一颗咧对上帝真实。诚实的心，同时要认真去看待信仰里面所有的正确的内容。而事实上，你欠缺了纯洁无伪的心灵，还要不学无术的话，你其实只是有其他很多的品格表现，你给人的印象都只不过是雕朽造作，冇乜意義，亦都冇辦法流露出可以真係令人哋羨慕或者仿效嘅嗰種生命嘅活力。嗱，保羅跟住話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嗱，護心鏡咧，其實就係指先頭大家見到嗰啲武士身上面有成副嘅盔甲。 嗰、那個盔甲嘅正中央嘅部分就係個護心鏡。一般嚟講，羅馬士兵嗰套嘅盔甲咧係分上下兩部分嘅，都係金屬做噶。上部分咧就由個頸去到條腰，主要功能就係遮擋同埋防護個心口個胸部，同時咧包圍住你個背脊。而下面嗰部分咧就由條腰去到個膝蓋，所以成套嘅裝束咧，其實應該叫護身甲先啱嘅。嗱，相信大家都明白，無論古今中外，胸膛、胸部呢個位置咧，係軍人戰鬥時候比較容易致命嘅地方，因為佢係身體面積最大嘅部位。亦都是担当住保护住你的心脏这个重要器官的责任。所以现在的警察又好，军队又好，如果你执行啲危险任务的时候呢，他们会穿什么防弹背心，是不是？其实都是保护个胸部而已，个心部心脏的位置而已。同样的，在古时候打仗最容易被敌人击伤你杀死你的要害地方就是你的胸，所以每个战士都要用遮胸的盔甲来到去保护他的胸部。那为什么保罗说要用公义来到做护胸甲呢？在这里公义说的就是你要正直，你要圣洁的意思。以弗所书又是说很多正义、正直、圣洁的意思。保罗在整卷书里面不断要求他的听众要达到这个要求，个目的就是要积极鼓励信徒，你要过符合上帝吩咐的生活原则，令到人哋可以在你的身上面看到一些高尚的品格。就算消极啲嚟到讲，你自己的行事为人，如果是遵循上帝美好的旨意去行事为人，你又公正又合乎中道，做事问心无愧的话，其实你没有机会会暴露任何弱点给你的敌人去攻击、去控诉、去指责、去批评你。弟兄姊妹，只是用言语是没办法抵挡人哋对你的诽谤、对你的攻击，唯有你良好的生活见证就可以抵挡。曾经有人呢是诋毁过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说他呢犯了某些罪。柏拉图的回应就是说，那就怎样呢？你讲什么都可以的，我们只能够用生活去证明对方对我们的攻击是讲大话。我们只能够用生活去证明任何的攻击其实是讲大话。大家都知道呢，人類咧老早就發明咗咧係著喺腳上面嘅鞋，一來係出於美觀啦嚇，嗰種需求，亦都同身體健康咧係有直接關係，保護你只腳。嗱，古代嘅軍人咧，佢哋出征往往要長途跋涉，仲要行一啲好崎嶇嘅路，所以你冇一對舒適嘅鞋，要順利去到戰場，你都有困難，何況去打敵人。另一方面呢，軍人穿什麼鞋那個質素其實也都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實力是不是強大。不過大家讀到十五節呢，可能你心裏面有個疑團的，為什麼使徒保羅講士兵的鞋，打仗的士兵的鞋，就將佢比喻為平安或者係和平啊？呢個字可以譯和平都得嘅。明明係打仗嘅鞋，點解要 比喻做平安和平的福音呢？究竟什麼是和平的福音呢？它跟這個呢是戰鬥殺敵的任務不是互相對立的嗎？你去打仗就是要殺敵，為什麼要說和平的鞋呢？和平的福音呢？最後那個吊詭的問題，就是說這對和平的福音和戰鬥這個任務是否有對立呢？這個這麼吊詭的問題呢，我暫時不說住，一陣我先回轉頭再說。這裡先講明什麼叫做和平福音或者平安福音。福音原來呢，原本的 字的意思是解好消息。基督教的好消息就是講和平，而這個和平是建基在愛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建基在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所顯示那種犧牲奉獻的愛。正正因為有這份犧牲奉獻的愛，不論是哪一個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裏面都變成合而為一的共同體，因為基督親自為我們帶來了和平。以弗所書二章十四節我用了新普及譯本，基督是親自為我們帶來了和平，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就在基督裏面成為了合而為一的共同體。這個在以弗所書二章講得很詳細的，就是建基在這個概念上面。保羅很強調基督福音高舉的是和平共存，是包括了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但很可惜，魔鬼一直以來就是迷惑人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令到人類和上帝為敵，令到人類和上帝脫離了關係，而且變得驕傲自大。結果當人心裏面藐視上帝，當人心裏面沒有了上帝的話，人與人之間就會不斷爭鬥，失去了平安。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世界的光景。所以信徒如果願意到處去傳揚翻保羅所強調的基督的那種的和平的福音的話呢，一方面可以令到自己的人際關係可以呢得到改善，你和人之間越來越呢會和諧，亦都能夠引領其他人去更加認識上帝，令到人能夠同上帝復和。這個亦都是以弗所書一個中心的主題，讓人同上帝復和，結果令到這個世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紛爭，令魔鬼離間人，離間人同神，離間人同人之間那些詭計沒辦法可以得逞。經文十六節提到手裏面拿著的藤牌，同樣是古代戰士需要有的防禦工具。講起藤牌，我們很多時會的印象就是圓形的小盾牌，但保羅講緊羅馬兵丁用的不是那種，而是一種可以保護全身，你先頭見過是很大的一種的擋箭牌。作用就是避免任何的肢体呢暴露在敌人的武器的攻击底下。值得留意的就是这里讲的藤牌呢不是由藤那种植物造成的，而是由很厚很硬的皮夹或者木材做的，外面呢就包了一些铜或者铁片，就是要抵挡敌人射过来的火箭，点了火的箭， 所以正式的譯名呢其實不要叫藤牌，因為叫盾牌。事實上呢如果它是用藤做的話，用植物的藤做的話呢，大家想像火箭射過來的時候會燒著的。羅馬兵丁在打仗之前呢，他們 通常是左手就拿盾牌，右手就拿刀劍或者矛槍。在開戰之前呢，他們會將盾牌呢浸水的，個作用就是撲滅那些射過來的火箭。另外呢，古代的戰爭呢，箭呢是一種很快速遠距離可以攻擊的利器，很難防範，很多時候你都不知道它在哪裡飛過來就已經中了箭了。由於箭的特別是點了火的箭的破壞力這麼強，如果你射中你整身著了火，你自然會害怕。使徒保羅用這樣的形象去描述，明顯就是說魔鬼突然的攻擊，是出其不意的攻擊，令到信徒都未想清楚是什麼就已經中了詭計。舊約箴言的作者呢曾經是這樣說的，他說上帝信守他的每一個應許，他是盾牌，他會護衛所有投靠他的人。現在保羅繼承了這種觀念，他強調信徒要拿住信心的盾牌，或者信德的盾牌，即是 信心的盾牌。這裡說的信心不是只是指你接受基督恩典那份的信心，而是你信得過上帝，你對上帝的依靠，你對他的保護，對他的看顧能力毫無保留地去信任，毫無保留信任依靠上帝，這個才是保羅想說的信心。毫無疑問是得這種放棄依靠自己的能力，只是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夠可以消滅敵人一切的火箭。金屬製造的頭盔呢同樣是發揮保護腦部的功能，所以古往今來軍人呢都是戴著頭盔先上戰場。不單止是這樣，今天你踩單車，你揸電單車呢，法例規定都是要戴頭盔的，如果不是車禍發生的時候呢就會很危險，因為你的頭部受傷呢是可以危害你的性命的。就算個頭即係你頭部受傷啊，撞親你死不去，但是那種碰撞所帶來的創傷呢很可能會令人失去意識，很可能令人昏迷，或者造成一種種精神錯亂的後遺症的，咁你個腦部就以後唔能夠正常運作，冇辦法指揮你日常嘅生活。所以使徒保羅好鄭重警告啲信徒要小心保護自己嘅頭腦清醒同埋健康，而佢用做比喻嘅呢就係救恩。相信大家都明白救恩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用爱所成就的上帝和人复和那个的计划。唯有在头脑里面坚定持守住我们因耶稣基督和上帝复和了这份的和平福音的信念，不受到其他這個呢是世俗思潮或者意識形態所傳播的另一種福音去影響，令到你失去了判斷事物那個的價值的準繩的話，我們才配得上稱為有紀律的精兵。如果我們說先頭我所說的種種都是防御的工具，咁十七節講嘅寶劍呢 就是肯定唯一用来攻击的武器。相信大家都认同，任何军人的装备不是只是防卫的嘛，梗要有攻击性的，如果不是你只是挨打的。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就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卫。古代的人呢是很喜欢拥有宝剑，因为他用特殊的材料精炼的方式做出来，很稀有很贵重，不单止可以轻易削断刺穿敌人那些盔甲，甚至一掹出来那个剑光都可以克制对手，吓惊了对手。司徒保罗在这里说，信徒要用上帝的道当做反击的宝剑，言下之意真是可以克敌制胜的力量，不是人的想法，而是上帝的话语，亦即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真理，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公义的判断，亦都是最好的保护网。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四章十二节是这样讲的，他说上帝的话活泼有效，比双刃的剑还要锋利，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透，他能判断人心中的欲望和意念。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保罗在十二节那里一早就强调了，我们要对付的不是那些属血气的，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人的能力是没办法赢的，只有用上帝的话语才可以克制他们。咁仲唔止，唔想信徒喺呢场嘅征战里面觉得孤单气馁，保罗跟住喺十八至二十节最后做咗个补充，佢话俾我哋听，我哋打呢场仗唔系单打独斗，我哋可以靠住喺圣灵里面警醒不倦嘅彼此代祷，让我们结合成一个庞大的部队，成为一个群体，我们可以勇敢出去宣讲这个和平福音的奥秘。读完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可能大家立刻情绪激昂澎湃，发誓我们要为上帝做大事，甚至我们兴奋到即刻想提枪上马冲锋陷阵去杀敌。不过要特别小心的是，保罗这段经文不是在作战准备，他不是在真正的军事的作战准备，他不是引申指向一些具体的外在军事行动，亦都更加不是叫大家立即在你的脑里面构思去设定你要歼灭的假想敌是哪班人。保罗是尝试讲明真正的危险其实不是肉眼看得到那些实物，反而是在隐藏了在权势、在制度以至人心灵深处阴暗面，甚至很多时是包装成为华丽庄严那些宗教的体制里面的东西。归根究底，我们需要不断和他搏斗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魔。可惜过去不少的基督徒错误去诠释这段的经文，他们竟然为上帝大发热心，高举上帝的名去对付他们个人认定的那些所谓的仇敌，更加过分的就是将这种的恨意 提升到武装暴力的层次，鼓吹要发动圣战去铲除他们的对手。但是殊不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的企图。如果大家是真的认真仔细的读完整卷的以弗所书的话，你应该会发现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倡议耶稣门徒要包容其他的种族、肤色、性别、阶级或者社会地位的群体，然后致力去落实一切都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让世界充满自由和和平这种理想。以弗所书是讲万物与上帝同归于一这种的理想，不是讲要战斗。但很可惜历史上的教会经常犯了离天大罪，用正统自居不断去迫害很多的异端教派，更加在中世纪的时候设立异端裁判所，滥用法律的名义去审问、去虐待、去监禁很多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那些都是有识之士来的。还有就是近代很盛行教会带头做的针对妇女的猎杀那些女巫的运动，在英国有不少，你稍微读下英国历史你知道很多这些所谓猎巫的运动，还有涉及种族歧视的反犹太主义，牵连不计其数的无辜者惨受灾祸。而事实上从前部分的基督教徒选择发动或者参与这些其实是欺善怕恶的一些丑陋的行径，只是选择弱势社群去压制他们、迫害他们，但是从来却是不敢抗拒隐藏在政府权势或者宗教体制背后那些强大的邪恶势力，甚至乎很多时候去依附他们，为他们种种的暴行涂脂抹粉。更加的不堪的就是成为甘心做爪牙攞利益。无论怎样都好，这些的行为无非就是假托上帝的名去为自己攞利益的手段，我们这些后人必须引以为鉴。如果弟兄姊妹不善忘的话，应该记得我讲到一开始讲过战狼三百这个的电影的简介，最后提了一个疑问，就是明知努力会失败甚至命都没有，为什么那三百个人仍然坚持到底呢？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们呢？这样的牺牲究竟有没有意义呢？还有的是眼前的挫折真的可以换来最后的胜利吗？你有没有命看得到呢？历史长河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答案。初期教会受罗马政府迫害，特别在尼禄王时期，不少信徒被人绑住，绑在草那里做火把，插在个御花园里面当点灯那样用。还有些被人逼着住兽皮抌落竞技场，等野兽将他们活活去咬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初期的使徒的任务就是鼓励他们不要畏惧世上面的强权，要在苦难里面学习信心的功课。这些信仰的前辈就是基督精兵，他们唱着圣诗，松容为真理而死。就算教会经过这么恐怖浩劫的洗礼， 但我哋冇衰，我哋冇衰微到，反而因为咁多嘅殉道士，我哋得到复兴。强盛嗜血嘅罗马政权，而家仲喺唔喺度啦？冇咗。但系基督教，我哋屹立喺度，见证紧耶稣基督嘅福音。美国有一个福音派作家叫做杨肥力，可能有人睇过佢书，因为佢写好多书都翻译喺度中文嘅。台湾嘅校园出版社咧帮佢翻译嘅。他写的那本书叫《与苏联国安会一同祷告》，这本书就讲以前的东德长期被共产党统治，经济很萧条，人民很生活很艰难，但是教会当时是共产国家里面唯一有集会自由的地方，所以牧师仍然可以带领会众敬拜上帝、祈祷、唱诗。1989年在东德莱比锡有四间教会，他们发起每个礼拜一的下午5点固定为国家人民去举行祈祷会，最初得几个基督徒参加，后来人数慢慢增加，甚至乎包括了一些异议分子，不是基督徒来的，还有一些平民。他们每次聚会之后呢，他们就高举蜡烛和教会的旗帜，在漆黑的街道上面步行，没有喊口号，只是步行。后来西方的媒体知道之后广泛宣传，东德的共产党就开始不安乐，就要驱散这些游行队伍，甚至派警察包围教会，殴打那些参与游行的人。结果呢，就引来公愤，更加多的群众呢去涌入间教堂里面参加祈祷会、参加游行。结果游行人数呢一时之间增加到50,000人。咁啱当时就是东德立国40周年，个共党领袖呢就决定以教会煽动游行的罪名秘密下令格杀勿论，警察有权射杀示威者。路德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警告国民有大灾难会发生，但是结果医院、教堂、音乐厅全部开晒门，随时欢迎啲游行者避难走入嚟。而根据当时东德一份基督教嘅刊物嘅报道，有一晚嘅聚会原本有大约咧1000个嘅共产党员咧潜入了当时一间在莱比锡很出名的叫做圣尼可拉斯教堂圣 Nicholas Church， 想着开枪捉人的了。但是祈祷会开始之后，这1000个共产党员竟然被感动，他们没有开枪，没有捉人，没有人知道当晚发生什么事，但是所有人都觉得那晚的祈祷会就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转捩点。跟着70,000人出来和平游行，走过个市中心，下个星期游行人数变了20,000，再一个礼拜之后50,000，差不多整个莱比锡的人走上街。到了11月头，东德整个国家超过100,000人在度游行，而所有警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个共党领袖引咎辞职。11月9号，几十万东德人一齐唱住马丁路德作嘅一首诗歌，呢首诗歌可能大家好熟悉。坚固保障，或者有些版本认为主为保障，几十万人一起唱着这首歌，推冧了柏林围墙，他们跨过边境检查站，那些守卫没有人够胆向他们开枪，他们拿着蜡烛，没有牺牲到任何的性命，但是将整个极权政府推翻了。 幾個禮拜之後，萊比錫街上面懸掛咗一幅巨大嘅橫額，上面寫咗一句說話：教會，我們感謝你。教會，我們感謝你。弟兄姊妹，大家常常都以為呢，基督征兵就是要勇猛善戰殺敵，才足夠抵擋魔鬼的誘惑和試探。但歷代的殉道士被迫害的時候，教會卻是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正義作為護胸甲，宣揚和平的福音，用信心、救恩和上帝的話語來到去對抗體制，對抗一切的權勢。而這個正正就是我們信仰的特質。有一個老婆婆，她很得意的，她對任何人都可以講出讚美的說話，即使是幾無賴的人，這個婆婆對住她呢，都可以噏一兩句讚美她的說話的。這個婆婆睇嘢總是從光明面去睇嘢，啊，佢中意揾優點，佢唔中意吹毛求疵。其中有一個朋友真係頂佢唔順，有一日就走嚟問佢：你乜人都賺得落嘅，咁魔鬼你賺唔賺得落啊？你有咩說話可以讚賞魔鬼呢？你應該冇讚美嘅嘢可以講啦啩？估唔到呢個老婆婆諗咗一陣之後，用佢嗰把老人家特有嘅震音啊，佢就咁樣講：佢話對於魔鬼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讚佢嘅。魔鬼永遠忠於職守。魔鬼永遠忠於職守，他永遠都會攻擊基督徒。弟兄姊妹，這句說話一點都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值得我們反省的是，我們這群自稱福音精兵、基督精兵的信徒，我們有沒有辜負到上帝交給我們自己的身份和任務呢？願上帝的話去鼓勵、去祝福我們。